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才刚刚过完情人节，你就是我们的 Valentine， 永永远远，不是只有二月十四号，是每一天，不是只有今生，是直到永远。其实我们早在创世以前，你拣选我们的时候，你就把我们当作你的最爱。耶稣，我赞美你。耶稣，我们跟你的爱情的启动，我们对你是信主之后，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加增。可是你对我们的爱始终都是丰丰满满。从你拣选我们的时候，你爱我们的爱就不能加增一分，也不会减少一分。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活在你这样的爱里面。只是我们常常没有感觉到，就缺乏幸福感。所以我们求主，你借着圣灵将你爱我们的爱常常的烙印在我们的心头，让我们跟你心心相印，可以感受得到你的爱，也让我们里面的爱越来对你的爱是越来越加增，让你也可以感受，让你也可以享受。你的爱的感应性没有问题，可是我们的有问题。你的爱没有缺乏，我们对你的爱总是不够。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耶稣，有一个祷告在是一个是他被抓拿那个晚上的一个祷告，说公义的父啊，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得你爱我的爱也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亲爱的天父耶稣，说你永远是听他的祷告，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的这个最后的祷告也必然蒙你垂听，你必然要将你爱耶稣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在主再来之前，你要兴起一批百姓，一批神的子民，是由你的那份爱来爱耶稣，来爱由你那份爱，以至于因着那份丰满的爱在我们的里面， Agape 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耶稣也在我们的里面，耶稣一切的丰盛也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为那个爱来等候你，亲爱的圣灵，你一切的工作就是预备我们，使我们能够领受天父的 这份他的 Agape 的爱，使基督能够成形在我们里面。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凡事给我们做榜样。耶稣，你凡事给我们做榜样，在你跟圣灵的关系上，你也为我们做了榜，你也立了榜样。所以求主，今天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从你的话语，从圣经的记载里面看到你跟圣灵的关系，好叫我们在这一件事情，在你跟圣灵的关系上看见你的榜样，也起来效法。亲爱的圣灵，你来是为了荣耀耶稣，求圣灵今天帮助我们看到有根有据的看到你来怎么样荣耀耶稣，好叫我们在寻求圣灵一切的工作祝福的当中，也是存着要荣耀耶稣的心，把今天的课仰望在你的手中，与我们众人同在。我把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高摩我，加添给我力量，引导我的心思，掌管我的口，好叫我口中出来的是真理的道，是叫弟兄姊妹吃得进、吃得动、咬得动、吃得着，能够吸收的生命的粮。亲爱的主，也求你圣灵来运行。这个时候，亲爱的圣灵，请你就来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你用你的大能的手按在我们的头上，加添给我们领悟力，加添给我们思想的集中力。哈利路亚，哈。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吹气，把天上的清凉的风吹到我们心灵里面，免得我们当中有人因为家里的事，因为工作的事，里面还是乌烟瘴气，以至于没办法专注的来领受你要我们领受的。所以圣灵来帮助我们。亲爱的主，谢谢你，我们当中若有身体软弱的，身体不看的，体力不足的，昏个的遗憾的不看的，或是有点要感冒的，头个的遗憾的，个的困的不看的，喊的个的欠的。亲爱的圣灵，当时耶稣医治一切的病人都是靠你，今天你的能力在你里面仍然满了医治的能力。求主圣灵，你这个时候医治能力就运行在我们的身体上，让我们身心灵都健壮。 哦，耶稣，我赞美你，托克的安的困的把看的托克的汉的，亲爱的圣灵，是旧约圣经就说预言到你来的时候，说你来了要将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所以求主圣灵，你这个时候来摸我们的心，让我们这里没有一个鲁钝的，没有一个刚硬的，没有一个无所谓的冷漠的，让我们的实心被你换转成为肉心，好叫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来领受神爱的。慈爱的慈的恩惠之道，谢谢耶稣，赞美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上个礼拜发给你们的讲义哈，就是关于圣灵的象征哈，圣经里面用不同的物件来象征圣灵哈。你们我上礼拜发给你们，我就不讲这个题目了，你们自己看就好。可是我只是要提一点哈。就是
忘了，
没关系，我知道你们会忘记，我只是要提醒，要点出一件事来，就是因为呢，圣经里面说讲到圣灵的时候，用火呀，用风啊，好，还有用水呀，好，来用印记啊，用凭据啊，用几个东西来象征圣灵，然后象征圣灵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位格的东西。风啊，火呀，的印记呀，对不对？还有膏油啊，还有鸽子啊，哈，这些都是没有位格的，所以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就容易呢，我们就会不小心呢，就把圣灵当作是没有位格的，你懂我的意思哈？可是那只是象征而已，对，啊，就像旧约时代呢，在旧约里面呢，用很多不同的东西来预表耶稣。好，其中有一个呢是铜蛇，铜做的蛇。哎，那当然耶稣不是蛇，当然耶稣不是铜。哈，还有羔羊，可是耶稣当然不是羔羊。好，用葡萄树，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耶稣当然不是葡萄树。对，哎，他当然不是一棵树，他不是一只羔羊。对，他只是用这个东西来象征预表耶稣的某一个特性而已，哈。所以呢，圣经里面用不同的物件来象征圣灵，只是借着这些物件的某一个特质来帮助我们了解圣灵的特质。可是呢，圣灵是有位格的，这一点我们要掌握住，哈。那今天呢，我发给你们的讲义呢，是讲到圣灵跟耶稣的关系，或者是说耶稣跟圣灵的关系。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有基于两个，有几个原因。第一呢，因为耶稣是来给我们做榜样的，耶稣是来做榜样的，所以呢，耶稣的榜样是方方面面的榜样。好，他怎么样？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他怎么顺服父神？好，他怎么带领门徒？他怎么医病？他怎么赶鬼？他怎么对待那些被社会所唾弃的人？好，罪人啊，税吏啊。他那个社会上人家看不起的，耶稣跟他们怎么来往？耶稣怎么面对那些敌对他的人？哈，然后耶稣怎么样的承受他的苦？哈，所以呢，他是方方面面做榜样。那其中呢，有一个我们可以遵循的榜样，因为他榜样是留下脚踪，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留下一条可跟随的脚踪。所以耶稣来到人世间呢，他不只是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之功，他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来为我们立榜样，来给我们榜样看。因为从古到从，就是人类历史，所有的人类呢，只有一位呢是完美的，只有一位呢是无瑕无疵的，只有一位呢是完全合天父的喜悦的，就是耶稣。对，然后耶稣不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活出完美的生命来，他是一个以人的身份来活的，他是成为人，好，他虚己，他倒空他属性，他神性里面的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个尊贵荣耀的样式，好，他把这些都放下，然后成了人的样式。取的人的样式，不仅有我们这个血肉之体，就有我们血肉之体因着有血肉之体所受到的所有的限制，他进入我们的时空，他进入我们的身体， 进入时空就受时空的限制，进入这个肉体就受这个肉体的限制。他是在这样的一个人的位分里面受限制里面呢，这一生无瑕无疵，活出一个完全完美的生命来。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想知道说我怎么活，我怎么说话，我怎么对待人会叫父神喜悦，你就看他走在前面给我们看，他走在前面让我们跟好。所以呢，他是来做榜样的。那当然呢，还有一个作用，他降世还有一个，还带出一个果效来，就是把天父显，把不可见的神显明出来。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华人呢是一个不认识神的族群。我们虽然有在国内无神论，那当然就无神了。可是就算台湾是民间宗教的话，什么都是神，因为什么都是神，所以没有一个像神。对，没有。就是我们认知中的神呢，要么就不存在，要么就是很低层次的神。对，所以我们如果要对这位对我们所信的神呢，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有一个开始有一个认识的话，就看耶稣，从耶稣身上看到我们的神是什么样一个神。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凭空凭自己的需要凭自己的想望造出自己要的神来。对，所以呢，那个神都不是真正的神。我们要回来看耶稣所表达出来的神是怎么样一个神。对，所以我们如果跳过耶稣，跳过耶稣，随便信哪一个神，那个都不是神。对，那个都不是神。如果我们心目中的神跟耶稣所表达的神是不一样的，我们信的也不是那真神，也是我们自己想的神。有些人就把神想成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哈。哎，那他当然不是圣诞老公公。圣诞老公一年才来一次，你的神如果一年来这么一次，你够惨的吧？其他日子你怎么办？对，有些人把神想成是很慈祥的爷爷奶奶。对，那神当然有慈祥的一面，可是他不会老是爷爷奶奶啊。你不听话的时候，现在很多爷爷奶奶、姥姥啊、大爷那个老爷姥姥啊，孩子、孙子调皮捣蛋也不管他，也不管教，看着就是觉得很可爱。我们的神可是会管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对神的认知错误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会不对，因为我们会像我们所认识的神，对。我们会活出我们所认识的神，所以耶稣来呢，把这位神也表现出来哈。那我现在要回头来讲到耶稣来做榜样，那其中有一个榜样就是他跟圣灵的关系，他跟圣灵的关系，因为呢，我们看他跟怎么靠圣灵，我们就学他的榜样来依靠圣灵。那耶稣有讲过一句话，这是在约翰福音14:12，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你们都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不是比我。”很多人都把这节经文引错了，都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再大的事也不会比耶稣更大。对，他讲的是比他所做的事还要大的事。对。那我们都大部分人都知道这句话，可是有几个人真的信呢？啊，你相信吗？爱，你相信你可以做比耶稣做的更大的事吗？你相不信？像至少你会跟他做他所做一样大的事，你信得来信不来？对，哈，真的吗？哈哈哈。如果真的话，为什么人家癌症病人来你都不去按手？哈。你没有把握嘛？
对，
你没有把握就表示你没有真的信了、啊。所以我们也不敢说耶稣说谎，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不说谎。可是这句话呢，我们就说他应该是不会说谎。可是这句话实在有可能吗？我们说有可能吗？我算什么、啊？有可能吗？对，那可是耶稣，这句话是耶稣说的呀。
我们自己本身没有那个功能。
然后耶稣还说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就是一句，就是我讲这个话呢，是一点都没有夸张的，我不是胡扯的，我讲的是真的。他如果讲什么话很明确，要我们实实在在的，要我们认真听进去的，他就会加上这两个字，这几个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对。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如果你要把这句话当作，把这句话 接到心灵里面，听了听见了，不只是放在头脑里头存疑，而是用让它进到心灵里面成为信心的话呢，有一个观点要突破。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观点你必须先有。好，就是说呢，如果在我们的认知里面认为耶稣行做各样的事情，他使水变酒，他走在水面上，他用一句话就平静风浪，好，他叫死人复活，叫瞎眼的看见，他那个五饼二鱼喂饱上万人，哈，他行这么大的神迹。如果你认为他行这些神迹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你的认知是这个样子，你的推理是这样，那耶稣这句话你怎么样都信不来。因为神的儿子有几个？哈，就只有他一个啊。他是神的儿子，我算老几？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可以，我呢当然不行。我们就把我们跟神跟耶稣呢画了一个鸿沟，所有他可以做的事情跟我都没有关系。他可以胜过一切的试探，他当然可以，他是神的儿子，我当然不行，我是人。对，哎，他可以这样，他可以那样，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可是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是以耶稣，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哎，耶稣是以人的身份，以人的像我们一样的一个人来做一切伟大的事，哎，那为什么他可以呢？好，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都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那后面一句话说，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那他往父那里去怎么样？他往父那边去以后，他去了以后做了什么事？为我们预备地方。对，他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可是最第一件事情，他是求父，他求父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对，所以就说呢，有一点我们要确实知道的，就是耶稣呢所有行做的每一件了不起的事，包括他无瑕无疵，对，包括他能够走上十字架的路，都是靠圣灵。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走上信心的路，这是一个关键点。对，我们一旦了解这一点，我们的信心就要开始起飞了。对，他是靠圣灵。对，然后你或许会说呢，在约翰福音3:34，他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对，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大概又在一个地方又要卡住了。神赐给耶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那显然呢，言下之意就是他给我们的圣灵是有限量的咯。啊，我们会不会理解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会这个样子理解？哎，可是呢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赐给他圣灵没有限量，好，并没有说他给我们是有限量，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引申成他给我们的圣灵是有限量的。为什么知道不是这个样子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9，他说神是信实的，他原是召我们来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啊，我们被召原是要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一同得分，这英文叫 fellowship， 哈，有团契。可是我喜欢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一同得分。一同得分就是耶稣有哪一份你就有哪一份，耶稣有的你都有。对，神是不是他的父，是不是成了你的父？有没有？耶稣的父有没有成为我们的父？
有。
对，他的国我们有没有参与在其中？是不是？对，然后是不是他所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耶稣的生命性情我们是不是有份？当然不是一信主就跟他一样，可是慢慢的只要我们愿意跟我们让圣灵来做工的话，后来我们就会像耶稣。所以我们在他性情上有没有份？有。那当然这个那个都有份，圣灵当然也有份。所以呢，耶稣呢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我们是按照耶稣的等次领受圣灵。对，不是他领受的是一个圣灵，大的圣灵，我们领受的是小的圣灵，不是的，他的圣灵就是我们的圣灵， 在他身上一路帮助他的圣灵，就是同一位圣灵来帮助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一点以后，他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因为同一位圣灵，是同一位圣灵，对，好，所以呢，关键在圣灵，关键在他跟圣，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对，耶稣是靠圣灵，所以我们现在呢，看一下讲义啊。我们看看耶稣跟圣灵，耶稣是怎么样的靠圣灵哈，然后也可以在当中看到呢，圣灵怎么，因为耶稣降世为人。耶稣在世，从降世为人，然后他在世上的那些年，好，特别是他出来行道之后，他出来传道的那三年多的时间呢，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救赎，他是在来完成救赎之功，来做成人类的救赎的工作。哎，那我们看看呢，我们看看在这个当中圣灵跟他怎么一起做，看到他怎么靠圣灵来完成救赎之功。我们看到了以后，我们就很清楚看见呢，救赎的工作不是耶稣一个人做成的，是耶稣靠着圣灵一起来做成的。对，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说呢，圣灵也是救赎，就是圣灵也一起参与在救赎的工作里面。好，我们看第一个经文哈，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啊，第一节到第三节，我那个点错了，第一节到第三，好，我们一起来念。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讲义正面的第一个经文，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了啊，找到，我们一起来念。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他耶和华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也不凭耳闻。好，我们一节一节这样看哈。你看这个地方呢，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我们知道这是讲的是谁？哈，这个是不是讲耶稣？是，因为呢，耶稣叫做耶西的根哈。这个地方讲耶稣，然后呢，他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必住在他的身上呢，不是停一下就走，这个呢在讲什么呢？必住在他的是耶和华的灵必与他同在，对，好，然后是耶和华的灵，他接着就讲了是什么样的灵呢？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我在启示录讲到宝座前的七灵，有没有？对，宝座前的七灵，那这个七灵指的是圣灵。那我们知道圣灵是一位，不是七位，可是之所以称他叫宝座前的七灵呢，是指他完美，他做成完美工作的灵，就是圣灵的工作是方方面面的来成就就是那个完整的圣灵，做各种工作的圣灵。好，那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把它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好，启示录只讲七灵，这个地方呢就讲到他称他叫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他叫耶和华的灵。好，圣灵是耶和华的灵。那耶和华的灵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好，他是从耶和华那边派来的。好，同时呢，他是那个耶和华的灵呢，就是他把耶和华表显出来的灵。好，还有呢，另外他讲他是智慧的灵，他是聪明的灵，他是谋略的灵，他是能力的灵，他是知识的灵，他是敬畏耶和华的灵。那每一个名称呢，都在讲这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灵能做什么，圣灵是什么。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耶稣身上的圣灵不是只有能力的灵。对，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呢，有圣灵来的能力来运行。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灵充满的追求上呢，都只是集中在要他的能力，要能力的圣灵来运作。那我们当然非常欢迎能力的圣灵来，因为能力的圣灵一来的时候，他带着医治能力来医治我们，他带着释放的能力来赶我们身上的邪灵。 哈，他也开我们的开我开窍，他能力也可以开我们的悟性的窍，对，哈，可以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上个礼拜跟我们，我上个礼拜有讲到圣灵的灵，圣灵来运行，带着能力来运行的时候，他会做什么？这个是能力的灵。哎，那这个他这个工作当然是非常的美好，我们非常的蒙受能力的圣灵的祝福。可是圣灵不是光给能力，他同时呢，他给智慧，他给知识，他给聪明，他给谋略。对，所以譬如说一个牧师啊，我们讲到谋略哈，譬如说一个牧师或是一个事工的负责人，他除了他不能光有能力啊，能力就是会医病、会赶鬼啊、会讲道啊。对，这些都是能力，会，可是呢他需要有谋略啊，是不是？这个事工要怎么发展，这个教会在这个地区应该怎么去开展，哈，同工要怎么样同工要怎么调度，怎么样调兵遣将，怎么样去应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这需要有智慧，这需要有谋略，这不是光有能力，不是光有恩赐。对，所以这个谋略的灵，这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工作，他赐给你所需要的谋略。好，我们说打仗要凭谋略，对，谋事多，所谋乃成。对，所以这是谋略的灵。另外聪明智慧，我们需不需要聪明，我们需不需要智慧呢？我们太需要智慧了。对，我们现在很多的我们人生很多的苦啊，我们有很多的苦呢，是因为缺乏智慧造成的。你说是罪吗？也不是，是缺乏智慧。我们说男的是怕入错行，女的是怕嫁错郎。入错行嫁错郎，是不是都是缺乏智慧？有些是没办法的，是父母之命把你给嫁了，你就嫁了吧。哎，可是现在大部分都是自己眼睛没看清楚，对，缺乏智慧。哎，做生意投资失败，缺乏智慧。交朋友交错朋友，缺乏智慧，没有交友的智慧，没有办事的智慧，没有跟人际往来的智慧，说话说错，没有智慧，是不是这个样子？对，那圣灵是那位给我们有智慧的。对，还有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敬畏耶和华的灵。圣灵又叫敬畏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来把耶和华的可畏启示出来，对，然后让我们对神有一种的敬畏。对，其实现在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在教会里面非常需要圣灵的一份工作呢，这边有位置，来，我们很需要圣灵来做一个工作呢，是我们需要哪一位圣灵来呢？敬畏耶和华的灵，就是来使我们敬畏他。如果教会多有一份对耶和华神的敬畏，很多的错，很多的批评论断，很多的偷鸡摸狗都不敢了。对，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敬重也会增加，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就会敬重人。我们如果敬畏神，我们做事就不敢打马虎眼。我们如果敬畏神呢，我们在一切所做的事情上，特别是在教会的事情，我们就会认认真真、诚诚实实。对，可是因为我们缺少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在耶稣身上的圣灵不是光那个能力的灵，他固然是有能力，而且是很明显的有能力，哈。所以在，可是呢，他有这个七灵。我们不追求圣灵则已，我们如果要追求圣灵，要追求七灵，要圣灵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渴慕。不要只根据你个人的爱好、喜好、哈利益，你自己挑一个能力的灵来要。对，好，还有这个地方讲智慧的灵。好，另外有一节经文呢，可能我不晓得有没有写在这个地方，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6-17节左右的地方。他说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他求一样东西。他说自从我听见你们信靠耶稣基督，亲爱众圣徒，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之间，哈，为你们求那赐将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赐人智慧和启示，就是智慧的灵、启示的灵，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好，那所以呢，圣灵又叫启示的灵。 可是这个圣灵启示灵不是只是给你一点知识的言语，不是只是让你能够对人发一点所谓的预言，对，好，不是这个最主要的呢。神把那个智慧启示灵赏给我们，最重要的、最终结的、终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神。这个启示不是启示这个人，关乎这个人的一点点事情。这个启示的灵呢，如果这个启示的灵，如果我们把启示灵拿来，圣灵好，我们求启示的灵给我们有启示，只是为了能够对人发一点知识性的言语，不知道他家这个是那个是，心里头在想什么，那真是那个我们说杀鸡何必用牛，杀鸡何必用牛刀，对，那是比杀鸡用牛刀还要离谱。圣灵启示灵最重要是要把神启示出来，把那不可见的神启示在我们心灵里面，是为了叫我们认识他，不是知道人关乎人的一点隐秘、一点隐情、一点未来的一点知道，哎，不是光这个，那是太小儿科了。对，那当然有这个也很好，对人有造就、有帮助。可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认识神，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如果要追求圣灵的话呢，我们看耶稣跟圣灵，耶稣有的圣灵呢是。都有，对，所以在我们在追求上呢，要圣灵方方面面的工作，我们都渴慕，因为是这个样子，你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门就为你们开，神施恩的原则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圣灵在你身上可以做多少工作，你在你身上能够有哪几有几位圣灵，哈，我这个话是方便式的说法，就是你在你身上圣灵可以彰显他的哪几方面，做他哪几方面工作，跟你要他，跟你的要有绝对的关系，跟你的追求有绝对关系。如果你要来要去，要来要去，只是要他给你一点能力，他要给你其他东西都没办法给，对，就有困难。对，所以我们既然要呢，就样样都要，哈，好，然后我们再看呢，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哈，他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好，这节经文呢，我们都知道，耶稣在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次回到拉萨勒，他的家乡拉萨勒，进了会堂，人家就请他念圣经，他就翻开就念这一段，念完以后他就坐下来，然后大家就看着他，他也不解释，好，因为以前他们如果念完以后，照按理来说都会有点分享他们的领受，这是在会堂里面啊，就犹太人的会堂，好，有看有一个外来的人来，或是比较尊贵的人呢、啊，或是比较有名望的人，就会请他念圣经，然后就希望呢，他就这段圣经呢，给我们大家一点劝勉的话呀，类似这样。可是耶稣念完也不说什么，就坐下来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就看着他，然后耶稣就讲一句惊天动地的话，差点没命的话，耶稣说：“这经今天应验在你们的耳里，就是这个经是预言，预言有一天神的儿子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神会用耶和华的灵膏他，对，让他能够这样，能够做这个，能够做那个，这样。然后他念完说：‘这经今天应验在你们耳里。’意思就是说，这里所讲的就是我。”所以人家要打死他了，要把他推到山崖底下去，哈，因为所以呢，然后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呢，哈，这个是以赛亚书福音书，我们读四福音书就看到这个经文，这个预言的应验，这个应许的应验都应验在耶稣身上，哈。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点我要指出来的哈，他说。不想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他说被掳的得释报告，他说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报告耶和华的恩典，他为什么用报告的呢？ proclaim 报告，不是他来了，应该是说他来了呢，哈，使被掳的得释放，使然后带来耶和华的恩典，应该是这个样子嘛，他为什么用报告的呢？哎，那其实是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耶稣的说就是他的做， 他说的就是做的，他跟那个百夫长说，你的信就你回去吧，你的仆人好了。对，耶稣说了以后，仆人是不是就好了？对，他跟迦南妇人说，你的女儿好了，你平平安的回去，他女儿是不是就好了？对，还有对一个官，哈，对一个做官的哈大臣呐、啊，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好，他不是儿子病了吗？好，大臣来求耶稣说，你回去，你儿子好了，儿子就在那一刻，耶稣说话那一刻好了，对，哎，所以耶稣呢，他用说，他报告就是说。他报告就是说，说就是做，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医治呢，他的医治，他的释放呢，不是光靠能力，很多更主要是靠权柄。
这个可不可以是他的权柄？
权柄能力都有，对。另外，因为这是从这个地方彰显他是神，因为神是用说话来做事。他说：“让这里有光，这里就有光。”是不是这样？对，好，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耶稣来做的这个事，哈。对，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看那个，第一点哈，我这个地方讲到说，耶稣玛利亚哈，玛利亚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哈，是靠着什么？是不是圣灵感孕？对，是圣灵的能力应许了玛利亚，使玛利亚能够童贞女的状态底下怀孕，所以就说耶稣从神变成人，变成一个胚胎。这里头有没有？是不是靠着圣灵做了？这是圣灵做的，对哈。那耶稣玛利亚怀孕，好，耶稣那个成为人，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来救赎？对不对？所以呢，从那个起点，就是耶稣来降世做人那个起点，圣灵就跟他一起了。对，哎，他不是圣灵半路才来的，哎。一直都在一起。另外呢，我们读圣经，读到耶稣受洗的时候，从水里面上来，好，下面就有哈，从水里面上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那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知道圣灵那时候就降在耶稣身上，就与耶稣同在。好，那关于这一点呢，下面那节经文，好，第四点，好，耶稣行神迹奇事，是神以圣灵和能力膏他。这是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他说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哈，神用圣灵和能力膏他，使他能够周游四方行善事。这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就是耶稣能够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的人压制的人，一方面是神与他同在，可是神怎么与他同在呢？用圣灵和能力膏他，用能力的圣灵膏他，对，使他能够做这些事。哈，那所以呢，那圣灵的能力膏他，圣灵什么时候下来的呢？就是我们刚刚受洗的时候，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这个降下来呢，就像鸽子落在他身上，降下来不是说落一下就走掉，就停了，就一直与他同在。对，哎，就一直在他身上。好，所以就说呢，可是我们想想看，耶稣是这个时候才有圣灵吗？我们来想想看，哎，这个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可是耶稣是这个时候才跟圣灵有关系吗？
耶稣是跟他一直都有关系，这个是那个时候，
哎。
因为怀孕的时候
就是了，
圣灵感。
对，然后我们另外再想远一点，耶稣没有成为肉身以前，他是什么？
是神。
神是什么？
神
是不是就是灵？对，所以耶稣还没有降生、降落成为胚胎以前，他就已经存在，跟我们人类不一样。这个叫做耶稣的先存性，事先就存在。耶稣先存性，就是我们生命的开始呢，是精子卵子结合那一刹那，我们的生命才开始。可是耶稣的生命开始不是那个时候，不是圣灵感孕的时候才开始，是那个时候才开始成为肉身，才开始成为人。可是耶稣在创世以前就开始，他太初有道嘛，太初有道就是神什么时候开始的，耶稣就什么时候开始呢？耶稣的生命没有一个开始，他始终都在，对。只是有三年半33年多的时间呢，他取了人的样式， 有了一个人的肉身，成为人。他作为一个家，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人的肉身，活在人肉身的有限里面。好，所以可是之前就有圣灵，所以我们都知道耶稣一生没有罪，对不对？一生没有罪。然后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耶稣十二岁在圣殿，他不是跟那些拉比对话吗？一边问一边听，一边听就一边问，有没有？大家那些拉比都很稀奇，这小孩子应对怎么这么聪明，有没有这个事？那你说这个聪明是哪来的？是不是有一个聪明的灵在他身上啊？对不对？有聪明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然后他说你起，他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是来找他吗？他跟玛利亚说：“你岂不知我当以父的事为念吗？”所以那个时候，十二岁的耶稣已经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对，他已经知道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他的父。那他怎么会知道的呢？是他自己想的吗？那没办法自己想的，对，是不是启示？是不是启示的灵告诉他的？对不对？还有呢，耶稣一生没有犯罪，是出来行道，好，出来传道，他被钉那一段时间没有犯罪，还从来就没有犯罪，从来都没有犯罪，他是无瑕疵的，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他如果有一点玷污，有点瑕疵，他就不能，他就没有资格做赎罪的羔羊，或者是说他赎罪的这个赎罪祭不生效。所以耶稣的无瑕无疵是从出生到他死，对。那他如果能够没有瑕疵的话，是不是有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在他里面？
有，
对，是。所以就说呢，他是一直有圣灵同在，
是，
对，能够一直有，是一直圣灵一直帮着他。这里
可能说是他根本本身就是神，所以他就有这样的神性。
可是他跟我们一样。他凡事跟我们一样，所以圣经称耶稣是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呢，他没有犯罪的基因，可是他有犯罪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没有犯罪，不是轻轻松松的就不会犯罪，他反正不会犯罪。对，他跟我们凡事跟我们一样，亚当会犯罪，耶稣就有可能犯罪，所以耶稣没有犯罪的必然性。可是耶稣有犯罪的可能性，我们人是有犯罪的必然性，耶稣没有那个必然性，因为他没有那个罪，他出生的时候没有罪在他里面，可是他有自由意志，然后再加上有一个撒旦呢，要想办法要想尽办法要试探他，啊，你想想看，你说撒旦会不会去试探一个石头犯罪？不会，石头不可能犯罪，他不可能犯罪，撒旦就不会去要石头犯罪，找一个漂亮的女人在石头面前晃来晃去，要试探他去犯淫乱的罪，不会，因为石头不会犯这个罪，对，不小心，你可能不小心踢到石头，被是那个踢那个流血了，你就多踢他两下，死石头这边挡路，其实他很无辜，他不会犯罪，对，所以就这个撒旦会来试探耶稣这件事实，就让我们知道耶稣有犯罪的可能性。撒旦没那么呆，如果耶稣不可能犯罪，他不需要废子弹，对。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这样说，我们很多人不敢这样想，其实这样想不是太亵渎了吗？把耶稣想成可能会犯罪，不是太亵渎了吗？本来就是，对，
所以他就是成了人之后，他就是完全的人，所以他就是人的可能性他都有。
对对，你饿了就会吃，就想吃啊，饿到极点的时候自己的儿子都可以杀来吃啊，先不要说偷啊，以色列被围攻的时候，有那个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时候，他们不就是吃自己的儿女吗？对，生命记就预言了，是一个人饿到极点的时候，什么罪不犯呢？对，那耶稣是40天禁食，饿到前胸贴后臂的时候，后背的时候，撒旦说变个石头啊，把石头变成饼啊，你不是儿子吗？你不是神的儿子吗？这个事情对你不是很简单的吗？你不变一块石头，不变个饼来吃，你一定会饿死在路上。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活得下去，留了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神不是给你一个很伟大的使命啊，你不能死啊！又引他，对，我们会犯的罪，他都有可能犯，对。 所以耶稣呢，他能够不犯罪，他能不犯罪，一方面是他对神的一个绝对的顺服，还有神的话在他里面，另外一个圣灵帮助他。所以你看耶稣被从水里面上来，圣灵降到他身上，圣灵降到他身上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把他催逼到旷野去，把他催他到旷野，到旷野以后他就进食，他就受魔鬼的试探。好，那我们想想看，圣灵有没有可能把耶稣逼到旷野去，赶快去旷野，赶快去旷野，然后你自己去，我在这里等你啊，等你得胜了回来再来找我。你想圣灵有没有陪他去？有没有？对，圣灵肯定陪他去的。所以他面对试探的那个期间呢，你说耶稣怎么这么厉害呢？会突然想到《神明记》里面那句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他怎么会记得呢？啊，当你正要说一句谎话的时候，为什么会突然有一节经文冒上来呢？好，要弃绝一切的谎言，不可要与邻舍说诚实话。为什么这节经文会冒上来呢？你根本没有去想他怎么自己冒上来了，是谁使他冒上来的？是不是圣灵？对，所以就说呢，耶稣去圣灵催逼耶稣到旷野去，圣灵肯定跟他去，因为圣灵是不离开他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耶稣说：“那差我来的常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对，他没有撇下。”那神父神怎么与他同在？就是借着圣灵与他同在。对，所以耶稣走人生的路，这一段路非常的艰辛，又孤单又寂寞，又危机四伏，又到处是陷阱。对，撒旦又想尽办法要试探他。我们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三次受试探，可是他一生受试探不是只有三次，他是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对，而且路加福音讲到说，耶稣那40天之后，好，那个三个试探，耶稣都赢了，然后撒旦就离开他，等候下一次的机会，等候下一个机会。对，所以撒旦是随时要试探耶稣的。对，所以耶稣能够无瑕无疵呢，是靠圣灵帮助。所以下一个经文呢，第五点，哈，第五个点，哈。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我们一起念。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他这个地方讲到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啊，就是圣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好，那这里呢讲两件事。好，基督借着永远的圣灵做两件事，借着永远的圣灵使自己一生无瑕无疵，对。第二，借着永远的圣灵他走上十字架的路，对。所以他能够殉道，他能够一生无瑕无疵，都是靠圣灵。所以圣灵又叫殉道的灵。你譬如说像斯提凡被殉道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对，他是靠那个圣灵充满就上了，就上这个殉道的路。好，耶稣也是，对。所以我们现在看清楚了一件事，就是耶稣能够胜过试探，耶稣能够无瑕无疵，哈，耶稣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认对神是他的父有一个认识，耶稣对圣经能够那么熟悉，好，他一边问一边听一边问。拉比都诧异他的聪明，就他对神的话语的知道，是不是都是靠圣灵？他医病，他赶鬼，他周游四方行善事，他走在水面上，对，他变水为酒，我们所读到的所有的神迹没有一样不是靠圣灵，对，全部是靠圣灵。对，好，然后 在第六点，好，耶稣说话也是靠圣灵。好，所以耶稣靠圣灵呢，圣灵加添给他能力，不是光行神迹这一部分，不是光动的这动作行动的这一部分，包括教训，包括他口中的话。好，我们看看，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好，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好，下面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2:49-50，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好，前面讲到说神赐圣灵给他，好，所神所差来的那就是指耶稣嘛，就说神的话，好，就是他口中说的话是从神，是神的话，就是下面那一节哈，他说没有凭自己讲，哈，唯有差我来的父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这个说什么讲什么，我们读中文圣经觉得他是重复的话，那我读 NIV 版本呢，他说给我命令，好使我what to say and how to say it， 说什么还有怎么说。对，所以不只是内容是造神的，连说怎么说都造神的。哎，就像哥林多前书2，保罗说呢，神他说呢，我们是用属灵的话解说属灵的事。对，所以呢，那个圣经的写作不仅那个内容是从神来的，连那个表达的方式，甚至用什么样的字眼来讲，都有神的，都有圣灵的引导跟那个引导跟约束在里面。对，所以耶稣讲话呢，不仅是那个内容是从神来，怎么说什么时候说都是神给的。好，就譬如说呢，他在我们读马太福音16，耶稣带着门徒到腓立比的一个什么地方去，然后他就在那边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人说人子是谁。好，那他们就门徒就回答了，说有人说你是先知，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啊，这个那个。然后耶稣接着就问，那你们说人子是谁？人家这么说我，那你呢？这个时候呢，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好，然后彼得做了这个伟大的那个 confession。好，之后呢，耶稣才开始跟他们讲，人子要上耶路撒冷，要被交给人。要受许多的害，要被钉死，然后3天后要复活。他到那个时候才开始跟他们讲他要受苦的事。所以你看，连那个讲的时间，这个话什么时候讲，都是很有讲究的。对，他等到一个时机成熟了，他那个时候才讲。然后这里说呢，都是父给他命令，可是父给他命令呢，是透过谁呢？透过圣灵的引导。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当圣灵来运行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有医病的事发生，有些时候就有圣灵的浇灌呢，释放啊，加添能力啊，好动的那一面。可是呢，圣灵来运行的时候，有些他圣灵的工作不是医病，不是赶鬼。不是圣灵的那个浇灌，是圣灵的工作呢，是给话。对，可是我们有些时候看不懂，我们是外行人，我们说内行人呢，看门道，哎，外行人是看热闹。我们有些时候呢，就是外行人是看热闹。哈，有恩高啊，有人哭啊，有人叫啊，有人跳，我们说哇，今天恩高很强，哈。然后呢，有些时候就是今天圣灵都没有来运行，牧师从头讲到尾，我们说今天圣灵没有来，有没有这样子？对，这个叫做外行人看热闹，我们就没认出来。有些时候圣灵的能力是圣灵的工作是坐在那个道里面。圣灵是借着道在运行，对，所以甚至呢，就算医病赶鬼，就像那个医病赶鬼这个工作呢，有些时候不一定是按手的时候，哇，倒在地上啊，尖叫啊，鬼才出去；有些时候是讲道的时候，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那个鬼就跑。哎，我记得大概10多年前，2002年左右吧，有一次我们请那个 Ken 跟 Annie 来。Ken 跟 Annie 的特会，那个时候有个爱修人的学生，哈，那个就来了呢，他就不坐前面，坐最后一排。我就跟他说，哎，为什么不坐前面呢？他说对不起，他说老师对不起，他说我不能坐前面，他前面太臭了。他说那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非常的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始有释放在发生， 我昨天我不是上个礼拜跟你们讲了嘛，那个是在道里面，在讲道的时候邪灵开始跑。对，还有我们心意的更新变化，我们有很多的思想理念是错误的。对，然后我们的观念错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会错，我们人生的志向就会错。对，那这观念的调整的话，你圣灵能力浇灌下来调整不了的，必须是道来调整，是神要必须借着悟性可以理解的话进来的时候，你的观念才可以更新过来。所以圣灵如果要来调整你的观念的话，他一定要借着道，借着话语。对，所以我们对圣灵的工作要了解到这一点。很多时候圣灵的运行是在道里面。所以你看我们有些是听我们 Ken 跟 Annie 的聚会来，你按手的时候好像 Annie 很有恩高，哈 Ken 替你按手的时候你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倒没有倒得那么厉害，哈。可是你看 Ken 在讲道的时候，他那个讲的时候，你知道能力在浇灌他，对，能力在浇灌，对，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这样，好，那个气势，好棒，那个气势磅礴，哗哗哗哗的一直讲。对，你比如说像以前的宋尚杰啊，他们讲的人就认罪，那个是道德能力，那个圣灵的能力运行在话语里面，藏在话语里面，那个话出来的时候能力就出来。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对，免得我们做外行人。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就讲了，他是借着圣灵的能力。你看，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可是紧接着就讲到神所赐，神赐圣，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换句话说，耶稣之所以能够所讲的话都是神的话，是因为神赐给他一个无限量的圣灵。然后神的话呢，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如果是人的话就没能力。可是如果讲的话呢，如果这个人口中出来的话是神的话，是圣灵把神的话放在他口里头让他讲出来，这个话每一句都有能力，对，每一句都有能力，对，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好，然后呢，另外我们看第八点，他第八点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节，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有没有？耶稣是不是很明白的讲，他赶鬼是靠着谁？靠着神的灵。对，好。一方面呢，这件事情，我们看耶稣在赶鬼，说耶稣赶鬼，哈。可是呢，耶稣说我赶鬼是靠圣灵。然后耶稣接着再多讲一句：“我赶鬼的话，我把鬼赶出去，表示什么？神的国降临了。”对。神的权柄降临了，这个鬼才会出去。对，可是我们外行人看热闹，我们就没有看出这，我们就看不出那个源头，看不出那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权柄临了，神的国度在这个地方掌权了，神的国在这里掌权的时候，鬼就得走。对，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然后呢？圣灵常与耶稣同在，第九点哈，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好，耶稣说呢，他这个前面就讲到说，我要求父就赐给你们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好，就是真理的圣灵，好，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话。他说真理的圣灵呢，他说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那这个可以了解。可是耶稣接着就对门徒说，你们却认识他，啊，那我在想呢，我在揣测哈，门徒听到这句的时候一定在想说，我们哪有认识他呢？因为圣灵是灵啊，他们看得见的是耶稣，他们天天跟耶稣在一起，他们天天看到耶稣，天天看到耶稣，没有哪一天看到圣灵。好，耶稣医病，耶稣赶鬼，他们说哦，耶稣在医病，哦，耶稣在赶鬼，耶稣又行神迹了。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圣灵，看不见的圣灵。对，可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说呢，他说因他常与你们同在。可是就他们所理解的，就门徒所理解的，常与他们同在的是谁？是耶稣。对，所以耶稣说你们有我同在，就等于有圣灵同在，因为圣灵是跟着他的。 圣灵跟耶稣是形影不离的，唯一的是不同的是，耶稣是看得见的，圣灵是看不见的。对，所以他们只看到耶稣，可是耶稣说有一个你们看不见的圣灵，我怎么样与你们同在，他怎么样与你们同在，所以你们应该认识他，你们是认识他。耶稣说你们是认识他，只是你不知道。就像我们呢，你说我们大部分，我们只要你是信徒，你都认识圣灵，你都有经历圣灵的工作，可是很多时候呢，人家不点出来，你不知道那是圣灵。好，你说这样不晓得为什么来教会一唱诗歌就一直流眼流，就一直流泪，我也没有伤心啊，我也没有伤心，也不是为什么事情，让人眼泪就一直流个不停，不晓得为什么。好，你就知道有这个经历，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你说是为什么？啊，是谁在摸你的心？
圣灵。
眼睛是跟眼泪是跟心连在一起的，是圣灵啊。好，然后要读圣经，读的哇，读着读着那个心里头火热起来。好，那你说是什么？是圣灵在摸你的脑啊，你读了就开启了，灵里头就火热了，对不对？然后呢，躺在床上，不晓得为什么脑子老想着一个人呐、啊，好、啊，就觉得这么，就觉得应该给他打个电话，啊，不晓得为什么，那你说是为什么？你打去的时候，那个人正要自杀呢，哎，你亏得他打了，你打了，不然他就死了。玉凤姐就是这样的，哎，玉凤姐是准备自杀的时候，她一个朋友晚上11:30打给她，对，一个教会的姐妹，她那时候还没信主嘛，连响了13声，电话也不挂。对，玉凤姐是很好奇的，她一手拿水，一手拿一罐那安眠药啊，正准备要吞药的时候啊，电话响了。后来是有一个女的叫 Betty， 哈，一个弹钢琴的 Betty 打给她的，她就问 Betty 说：“你为什么这么晚打给我呢？有什么事啊？”没有什么事，就觉得需要给你电话。那你说这是谁催逼呢？就圣灵，对。所以呢，我们都有些时候，然后圣灵在运行的时候，哈，有些人呢就不晓得为什么，不晓得为什么脸就热热的，你说不晓得为什么，你说是为什么？啊，那也是圣灵啊，圣灵带着火的，以火的形态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热啊，对，可是没有人跟你讲，你也不知道啊。啊，那眼皮一直跳，你想说，哎，不晓得为什么眼皮一直跳，哎，不晓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就是圣灵来了，啊，所以呢，这耶稣说你们是认识他的，你们是认识他，我们只要是真的重生得救，我们都有经历圣灵，只是没有人，有些时候没有人跟我们说，我们就以为我们不认识他，可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说呢，说圣灵呢是。世人不能接受，不见他也不认识他，那这个点确实是，就是我们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圣父上帝，好，就算人家不信神也知道有一个，也听过有一个上帝，没事也会讲到说，哎呀，上帝怎么样，好，老天爷啊，上帝啊，也会讲一讲，然后耶稣呢也听过，可是圣灵呢，你要没信主，你跟他讲圣灵，他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是不是这个样子？对，圣灵是最不被认识的。对，不要说非基督徒，连基督徒，有很多人对圣灵也只光听过这个名词，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样子？对，以前我以前有我刚信主有10年在美国人的教会，10年呢，看圣经只有讲到圣灵，可是在教会教导啊讲道从来没有提过圣灵，对圣灵的了解就是一个名词而已，圣灵跟耶稣的关系什么的，跟我的关系什么完全不知道，对，哎，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很不被认识，可是这个地方呢，耶稣说圣灵常与他同在，对。哎，耶稣圣灵怎么样与耶稣同在，圣灵也要与我们同在，对。那现在呢，为什么我们是按照耶稣的等次领受无限量的圣灵，可是为什么我们圣灵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跟从耶稣身上彰显出来差距这么大啊？关键在什么地方啊？啊，为什么同样在他身上，耶稣身上，耶稣靠圣灵啊，然后这个圣灵也在我们身上啊，可是为什么差别那么大？
耶稣是神，信心
啊，耶稣是神，可是我们已经讲过了啊，
信心的大是顺服的感动，
是跟顺服有关系，跟信心有关系，对， 跟圣父有关系，对，不是跟他是神没有关系，因为他就是在人的身份靠圣灵来帮助，对。然后这个顺服里面呢，就是耶稣没有私心，没有私欲。我们有很多私欲，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前些日子呢，去年就突然意识到我这里有一个算盘，哈，没事呢，每一件事要决定这样那样的时候，我就拨一拨算盘。这个算盘是为自己打算的。都想一想，哎，对，这样我这样做方便不方便？哎，这样好不好？这样怎么样？都为自己在那边盘算。我们里头有一个算盘是为自己在盘算，耶稣没有这个算盘，对。那所以这个算盘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私欲啊，为自己着想啊，你自己盘算一下就不合算啊，就吃亏啊，就受苦啊，就不要，就不接受。对，耶稣没有这个，耶稣没有这个算盘，他一听到圣灵说，他就跟着上去。对，哎，我们都是让我来想想看，我们说让我想想看，那个想就是打算盘。对，耶稣是听了就做，我们是想了以后再决定要不要做。对，好，所以这个跟顺服是有绝对的关系，哈，对。然后耶稣呢，对圣灵的推崇，耶稣是很推崇圣灵的哈。所以你看约翰福音16章第7节，他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真情就他要走了，他要离世了。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圣灵就不能啊，他的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意思就是说呢，你们如果有圣灵与你们同在，是比我与你们同在更为有益处，是不是这个意思？对，这句话呢，我想门徒当时很难接受，对。不过后来证实是这个样子。当耶稣与门徒同在的时候，行神迹都是耶稣在行；当圣灵与门徒同在的时候，行神迹是谁在行？啊，是谁在行？是门徒在行，从门徒手上行出神迹来，所以你说是哪一个比较有益处？对，好，然后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呢，就是圣灵是来接续耶稣的工作。好，我们看约翰福音16章12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言的都说出来，并且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他说呢，耶稣在的时候跟门徒有很多的教训，讲了很多，可是他说呢，其实还要讲的还很多，可是我现在不能再讲了，因为我讲你们也没办法懂，必须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才能够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好，那不能懂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对，要借着圣灵才能够明白，有很多的我们很多灵里面的事呢，必须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给我们悟性，我们才明白得来，而且才能够进入不只是明白，而且能够进到那个真理里面，必须靠圣灵。所以有些时候有耶稣有很多的对门徒的教导是门徒当时不懂，可是他就先教，所以他说等圣灵来了，他要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就是耶稣对他们讲过很多话，有些是忘记，有些是当时也没懂，等到圣灵来了以后，圣灵就开始让他们明白，有些是等有另外有些事情是等圣灵来的才对他们说。好，所以呢，圣灵的工作，圣灵耶稣在世的时候的工作是靠圣灵，然后耶稣做完了他的救赎之功，复活升天到天上去了以后呢，那圣灵就继续带领门徒，透过门徒呢开始来做成救赎的工作。对，他就继续做耶稣没做成的那一步，就是说耶稣起了一个头，圣灵继续来做啊。所以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的话，使徒行传他就讲到说提第一章第一节，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呢、啊、论到前就是说讲到前面的一本书啊，论到前书就是讲到耶稣开头所行所教训的， 对，他说是路加福音是四福音书的一本，好，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路加写的，好，都是写给同一个人，叫提阿菲罗大人。好，他说呢，我写的路加福音前书第一本书是讲到耶稣开头所行所教训的。换句话说，使徒行传是耶稣继续所行所教训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呢，四福音书呢是圣灵帮助耶稣做说，帮助耶稣做，对，是一个看不见的圣灵透过看得见的耶稣来说话来做事。哎，现在耶稣做完了，耶稣回去以后呢，圣灵透过门徒来说话来做事。对，可是呢，不管是耶稣说的，还是透过门徒说的，都是圣灵在当中，然后都神都把它归于是耶稣的工作，是因为耶稣是来救赎，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这整个的救赎的工作，耶稣做这一部分，耶稣在肉身里面做这一部分，升天以后的耶稣透过圣灵借着门徒再做另外一部分。好，我们现在能够信主，我们现在能够明白圣经，我们现在能够生命有改变，就是圣灵透过门徒坐在我们生命中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就说呢，耶稣做一部分，耶稣做这一部分的工作，好，靠圣灵做，耶稣走了以后圣灵继续做，其实跟耶稣所做是同一件事，同一个 project， 只是不同的，就是就分阶段。耶稣透圣灵，耶稣靠着圣灵做第一个阶段，现在呢圣灵来的透过门徒做另外一个阶段，对，所以都是圣灵的工作。那这个地方耶稣说呢，圣灵来的他要荣耀我，他要荣耀我，不是光说哎呀荣耀归给耶稣，荣耀主圣名，不是，是圣灵来要荣耀我的意思，就是他要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救世主，是救赎主的那个荣耀彰显出来，把耶稣的荣耀彰显出来，就让我们认识耶稣。好，所以就说呢，圣灵来的工作呢，他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来荣耀耶稣。哎，然后他透过他在耶稣身上的工作，好，让耶稣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行神迹，把耶稣是神的荣耀显出来。所以他在耶稣透过他在帮着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把耶稣的身份表显出来，这是他荣耀他的一个方式。现在我们会信耶稣，你人家跟你传福音，你为什么会信呢？你为什么会觉得哎可以信啊？这个耶稣是真的神哦，耶稣真的是真的哦，你怎么会突然觉得耶稣是真的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怎么做呢？可能你的病得医治，可能他有牧师讲到你就受感动，好，有些时候你突然觉得哎对呀，真的是有神啊，不可能是猴子变的，我们人不可能是猴子变的，这个世界不可能是那个爆炸出来的，你这个突然之间你思想有个翻转，是谁在翻你呢？是圣灵啊。对，原本呢你想着我如果信了主的受洗，要每个礼拜天都要来做礼拜，不是很麻烦吗？以前我礼拜天都是要去逛街的，都是要去郊游的，要去爬山的，要去朋友找我打麻将的，我现在如果去不受洗了，这些都要受限制了。可是有一天突然觉得说哎呀，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信耶稣最重要，受洗吧。那你的心怎么转的呢？谁转你的心呢？不就是圣灵吗？对不对？所以你能够信主是圣灵，然后你信主之后，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继续做工，在我们生命里面继续做工，过了一些日子，人家看到你就说，你现在这个人跟以前不一样哦，哎，以前你呢，以前你很烦躁的一个人，现在看起来脾气好很多啊。就像呢，刚刚来的路上，张月秀老师在跟我讲，说他儿子跟他说，妈，现在以前我比较会发脾气，现在改了，现在比较不会了，比较以前老要抱怨他的妻子，现在就觉得没关系了，这些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他儿子就去年吧，有一次范宏泰牧师的那个聚会来的，被抓去做了决志祷告，还没受洗，都开始有改变了，对。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荣耀归给谁？圣灵说：“哎呀，你信耶稣不错了，哎， 你信耶稣不错，像我三姐说，因为你们信耶稣人比较不会说人家的闲话，比较有爱心。对，后来他我这三姐拜关公拜得很厉害，他们儿子信主了，我家的人就笑他，就说你等，就是我们一起吃饭嘛，我信耶稣，他拜关公嘛，我家的人就说啊，你输了，他说他输给我了，啊，你儿子跑去信耶稣了，然后我三姐就信耶稣也没有什么不好啊，我三姐自己就说啊，信耶稣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他们现在也不错啊。哎，那这个是从他口中，一个不信主人口中出来的，对，所以这个也是荣耀耶稣啊，对不对？哎，然后圣灵给我们恩赐，让我们可以医病，让我们可以赶鬼，让我们可以服侍人的时候很有果效，这个荣耀是谁的？是耶稣的。哎，这些全部是归荣耀归给耶稣，所以其他的时间到了就不多讲。可是呢，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点，就是为什么要指出圣灵来要荣耀耶稣，就是说圣灵的整个的作为都是为了荣耀耶稣，都是为了要把耶稣是神的儿子的那个荣耀显出来，要叫耶稣被尊崇被称赞。好，那我们在圣灵的追求上，我们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我们是不是为了荣耀耶稣？
是。
因为呢，在阿摩斯书里面有一句话，二人若不同心就不能同行。我们跟圣灵必须同心，他才会跟我们同行。他的心呢，只有一个心，就是要荣耀耶稣。那我们呢，如果我们在圣灵的追求上，不管是哪是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或是能力的灵，如果我们的追求是为了荣耀耶稣，那他一定跟我们同心，因为我们与他同心。啊，亲爱的圣灵，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跟着耶稣一路走救赎的道路，耶稣道成肉身，耶稣医病赶鬼，耶稣的所有的教训，耶稣能够无瑕无疵走上十字架的路，献上自己为赎罪祭，都是你一路帮他，一路与他同行，一路加添他力量。耶稣胜过所有的试探，是你，也是你帮助他。哦，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看到走出一条倚靠圣灵以至于完全得胜的路。我们的教会这一年的目标的意向是做一个得胜者。我们看到耶稣，你的得胜不是靠你，不是凭借着你是神的儿子，乃是以凡事跟我们一样的一个人，在凡事顺从圣灵，顺倚靠圣灵，就完美，就无瑕无疵，就完成了神给你的托付，成就了人类救赎的计划。哦，亲爱的主，帮助我们也是这样的，来依靠圣灵，来跟随，来顺从圣灵。亲爱的圣灵，耶稣说你来的是要荣耀他。我们从圣经里面确实看到，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要彰显自己，而是要彰显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你现在所有的工作就是要为耶稣预备心腹，要把教会用到洗干净，除去一些皱纹、瑕疵等类的病，使教会成为荣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耶稣。这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所以求主圣灵帮助我们，也能够跟你同心，就是一个心意，就是一个目标，就是借着我们一切所思所想、所行所言，要叫主得荣耀。哦，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以你的心为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